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品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咱们说到了李广向汉武帝要来了霸陵的廷尉，和他一起出征。其实呢，他就是想公报私仇。霸陵的廷尉一来，李广就毫不留情的把他给杀了。李广率兵攻打了匈奴，驻守在右北平这个地方。匈奴听说李广来了，都害怕这个汉朝的飞将军，于是全都躲了起来，一连好几年都不敢轻易的入侵右北平。有这么一天，李广出去打猎，走到山谷的时候，发现草丛里有一块石头，他以为是老虎埋伏在那儿，准备攻击他，就向他射了一箭。而这一箭射中了石头，但是没有任何的动静。李广以为老虎死了，凑近一看，才知道竟然是一块石头。李广驻守过的地方，那里的人一听说有老虎，就请他去射杀。在一次射虎的时候，李广不慎被老虎给咬伤了，但是他最后还是把老虎给射死了。李广是一个清官，他每次得到皇上的赏赐以后，就来和自己的部下分享，吃饭也不搞例外，是和士兵一起吃的。所以李广做官前后长达40多年，他们家里却没有累积什么财产。李广身材魁梧，力大如牛，每射必中，官兵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，叫神箭广。后来汉武帝召见李广，让他率领着4000骑兵从右北平出塞，还让张骞率领着10000骑兵和李广分两路同时出征。行军大约几百里，匈奴左贤王就率领40000骑兵包围了李广，又遇到了敌众我寡的局势。这个时候李广的士兵都很害怕，他就派儿子李敢骑着马向匈奴军奔驰而去。李敢和几十名骑兵向匈奴的大阵奔去，直穿匈奴骑兵阵，安全地返回了自己的阵营。李敢向父亲李广报告说，匈奴的敌后很容易对付，只要勇敢上阵就能取胜。这下子士兵们才安下了心来。李广布阵啊，有他的特点，他把阵型布成了圆形，面冲外。匈奴往里面射箭，汉兵死了一半多的时候，匈奴的箭也快用光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李广就命令士兵把弓拉满，不要放箭，自己亲自射死了匈奴的副将。这一下匈奴变得群龙无首，渐渐的就散开了。第二天，李广又率军和匈奴作战，张骞的军队在这个时候及时的赶来救援，才解了匈奴军的包围。但是李广几乎是全军覆没，剩下的士兵已经不多了，只好收兵回朝。张骞因为行军迟缓，延误了期限，按军法应该是被判处死刑的，但是他用钱来赎罪，被降为了平民。李广也因为汉军死伤太多，没有得到封赏。 李广征战很多年，可以说是戎马半生，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什么封赏，他自己也很难过。他想起了自己的堂弟李蔡。想当初，李广和堂弟李蔡一起侍奉汉文帝，到了汉景帝的时候，李蔡累积的功劳让他得到了2000石的官位。李蔡的才干属于下等的，声名也没有李广高，可是李广却没有得到爵位和封地，官位也没有多大，但是李蔡却被封为了列侯。李广手下的军官和士兵也有人得到了侯爵的封赏。想到这儿，李广的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。一天，李广和星象家王朔私下闲谈，李广到酒铺就打了一大瓦缸的米酒，炒了一大盘肉，和王朔一边聊天一边喝酒。李广说，我真的很迷惑，自从汉朝攻打匈奴以来，我没有一次不参加，也没有一次不拼命作战，光打匈奴都打了几十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没有苦劳也有疲劳，结果只是一场徒劳，从没有得到朝廷的奖赏。还有一次差点把我给杀了，难道我就是这么令人讨厌吗？星象家王朔幽默地说，你并不令人讨厌，而且令人喜欢，恐怕是你的运气还没到吧。李广就叹了一口气说，还没到，难道我死了之后运气才能到吗？王朔就问道，你说说看吧，其他同行的待遇怎么样呢？李广说，其他人好像跟我不在同一个世界，各部队校尉以下的军官才能还不到中等的人，因为攻打匈奴就有几十个人被封侯，没有一点功劳也能得到封地，如果论功，我李广不比他们差，若论赏，我最少也应该封个侯吧，可是到现在还是什么爵位都没有，你说这是什么原因？难道我天生就不能封侯，或说我的命和封侯无缘吗？王朔说了，不是这样的，将军天生就有福相，不过将军再回想一下，这辈子你有做过悔恨的事情吗？李广笑着说，悔恨？我悔恨什么？我堂堂正正的做人，拼死拼活的杀敌，我有什么好悔恨的呢？说完，李广就喝了一口酒。这时候他皱了皱眉头说，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如果说有悔恨的话，那就是我曾经当过陇西太守，羌族人反叛的时候是我诱骗他们投降的，他们投降汉朝的有800多人，俘虏了这么多敌人，按理说我是应该立功的，但是我想起他们扰乱了大汉的边塞，出于愤恨就把他们全杀了，要说我平生最大的悔恨恐怕就是这件事儿了。王朔点了点头说，你已经杀死了投降的人，这给你带来了祸星，恐怕这就是你不能封侯的真正原因。李广听了恍然大悟，可是事已至此，他悔恨也来不及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出征匈奴，汉武帝却没有派李广去。李广几次向汉武帝请求想带兵随行，汉武帝笑着说，哇，你真是不服老啊，这种精神很好，但是打仗是年轻人的事儿，你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了，还是不要再指挥打仗了。李广听了还是不放弃，一次又一次的向皇上请战，最后汉武帝是被他的信念所感动，就勉强同意了他的请求，让他担任了前将军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李广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这个机会，出了边塞以后，卫青从一个被俘的敌人口中得知单于住在什么地方，就带精兵去追逐单于。卫青对李广说：李将军，你和右将军的队伍合并，从东路出击匈奴。但是李广却认为东路有点绕远，而且大军走在水草缺少的地方，部队不能并列前进。李广就说了：大将军，皇上任命我为前将军，可是您却命令我从东路出兵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从小就和匈奴作战，好不容易才得到一次跟单于对战的机会，我愿意做前锋，和单于决一死战，不捉到单于我就不回去了。其实在出征以前，卫青是得到了汉武帝的提醒。汉武帝说：李广虽然神勇，但是缺少神算，人一旦老了，命运就不会太好，你不要让他跟单于正面作战，如果让他迎战单于，恐怕会错过抓住单于的大好机会。所以这时候卫青才故意的把李广给调开了。李广也知道这些内情，但是他还是坚决要求要去捉拿单于。卫青是不敢答应他的请求，让人写文书给李广。文书上写道：不要再浪费时间，一迟疑就会失去战机，赶快到右将军部队里去，一切按照文书上的要求去办。李广看到了文书之后，心里是很不痛快的，但是他只好率兵跟右将军合并，从东路出发。可是他们没有向导，经常迷失方向，结果就落在了大将军的后面。卫青跟单于正面交战，单于是非常狡猾的，他见势不妙就逃跑了。卫青没有抓住单于，只好撤兵。他往南走过沙漠，遇到了李广和右将军。李广见了卫青以后，就回到自己的军营中去了。为了向汉武帝汇报作战情况，卫青派长史命令李广的手下让他们前去受审。李广说：我的手下没有罪，是我自己迷失了方向，还是我亲自去受审吧。到了卫青那儿，李广对他的部下说：我和匈奴大小交战过70多仗，现在有幸跟随大将军出征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。我的部队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迷失了道路，难道这不是天意吗？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，不想再受到侮辱。说完，李广拔刀自刎，大名鼎鼎的飞将军就这样倒下去了。李广的自刎不仅仅是一个名将的去世，更展示了一个时代的悲哀。一个将军的自刎是对整个社会压抑人才的无声抗议。李广军中的所有将士看到这一幕都悲痛的哭起来，就连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无论认识和不认识的，都为李广流下了眼泪。汉武帝听到李广自杀的消息，对他的行为感到非常惊讶。出于同情，他问身边的人：李广有多少个儿子？其实汉武帝这么问只是出于一种内疚的心理，他想掩饰的是朝廷一直以来对李广的不公正。李广有3个儿子，可惜的是前2个儿子都比李广死的还早，李广一死，他们家也就从此衰落。一天，汉军从一个投降的匈奴人那儿得知， 匈奴打败了肉之王之后，用他的头盖骨做成了喝酒的杯子。从此肉之人就逃亡到很远的地方去了，对匈奴非常仇视。汉武帝得知之后，觉得只有汉朝才有能力帮助肉之打击匈奴，于是就想派使者去联络肉之人。但是要想找到肉之人，必须要经过匈奴统治的地区。汉朝呢，就开始招募出使肉之的使者。话说有一个叫张骞的，咱们前面也提到过，和李广一起攻打过匈奴。他在汉武帝刚刚登基的时候就担任郎官，他听到汉武帝要找人出使肉之，就去应聘了，没想到一去就被选中了。另外呢，汉武帝还派了一个随从人员叫做唐义父，跟随着张骞出使。这个唐义父原来姓甘，叫做甘父，是匈奴人，后来在姓唐义的家为奴，就改姓为唐义了。他熟悉匈奴的情况，汉武帝就选中了他，和张骞一起出使西域。就这样，张骞带着100多人从陇西出发，可是要去肉之，就必须要经过匈奴。张骞的人马一到匈奴就被抓获了，他们被送到了单于那儿。单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扣留了他们，还对张骞说：“你的勇气不小啊，肉之离汉朝比我还远，他在我的北边，汉朝凭什么派使者去沟通他呢？这样吧，反正你们又不是来攻打我的，我也不会亏待你们，你们留在这里算了。”说完就把张骞他们给扣留了。张骞被扣留在了匈奴，一扣就是10几年。单于还让他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，为他生了孩子。但是张骞一直保存着汉朝的使节，这个使节是一种官职的凭证。张骞认为它并不只是一个符号，而是大汉的信物，不但使节不能丢掉，大汉民族的气节也不能丢掉，所以张骞一直用生命来捍卫他。他想，总有一天这个使节会跟着他一起到达肉之，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使命。由于时间过得太久，大家朝夕相处，匈奴人对张骞的看管也就越来越放松了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，张骞和他的部下一起逃了出去。他们一直向西走，走了几十天，度过了重重艰难险阻，好不容易才来到了大渊。大渊的国王早就听说汉朝很富有，一直想和汉朝沟通。他见到张骞主动来到这儿，就问道：“使者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？”张骞就把汉朝的使节拿了出来，说：“我是在10几年前专门出使肉之的，却被匈奴扣留了，现在才逃了出来。”大渊国王说：“那你想要我帮你什么呢？”张骞说：“谢谢大王，我人生地不熟，希望大王派人护送我。如果我真能到达肉之，完成了我的使命，等我返回汉朝的时候，我会向大汉天子禀报的，我一定会送给大王很多财宝。”大渊国王听了很高兴：“是这样吗？那实在是太好了。”于是大渊国王专门派出了向导和翻译，跟随着张骞前往肉之。经过几天的前进，张骞一行人到达了康居国，康居国王派人把他们转送到了大肉之。这个时候，大肉之王早已经被匈奴人杀害了，他的王后被拥立为新的大肉之王。张骞见到大肉之女王，觉得她是个很不简单的女人。现在的大肉之远离匈奴，土地肥沃，老百姓的生活很安乐。新的大肉之王不想再打仗，更没有报复匈奴人的念头。这种满足于现状的样子让张骞相当的失望。 张骞在大肉之住了一年多，觉得没有希望能够说服大肉之女王，就决定回汉朝去。张骞怕再次的遇到匈奴人，就沿着昆仑山走。不幸的是，张骞在路上又遇到了匈奴人，再次的被匈奴人给抓了回去。张骞在匈奴被扣留了一年多之后，单于死了，匈奴发生了内乱，张骞就趁机带着他的匈奴妻子和随从一起逃跑了。经过了千辛万苦，他们回到了长安。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有100多人，可是经过了13年的磨难，能够回来的只剩下他和唐义父两个人。他们这一次出使西域，虽然没有达到目的，却让汉朝对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，可以说是功不可没。张骞把自己的见闻全都告诉了汉武帝。汉武帝问他，你这次出使西域，有没有对哪个地方最有感受呢？张骞说，臣在大夏国的时候，看到那儿有竹杖和布匹，我就问他们，你们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？大夏国的人说，这是我们的商人在申屠国买的。根据我的推测，这个申屠国离我国的蜀地不远，如果我们从蜀地走，路上就不会遇到那么多的贼寇，会比较安全。汉武帝高兴了，好啊，你这一趟没有白跑，你的很多意见都值得参考。张骞又说，那里的国家的兵力比较弱，但是看中我们大汉的财富，如果我们用财物来收买他们，他们就会归附汉朝，这样您的声威就遍布四海了。汉武帝是越听越兴奋，命令着张骞再一次的出发，不过这一次是秘密的行动。张骞的四路人马走了1-2千里路之后受到了阻挡。张骞想联络西南的夷人，但是往来的费用太多了，加上路途又远又不好走，不得不停止前进，回到了汉朝。张骞回去以后，曾经跟随卫青大将军出征匈奴，但是却因为贻误战机被判了死罪，幸好他出钱赎了罪，才免去一死，成为了一个老百姓。张骞成了平民老百姓，可是汉朝出使西域的大业还没有完成，等待着张骞的将是更加艰难的旅途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了，明天咱们同一时间接着再聊。